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带来的变化。99年720以后，邪恶的迫害使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条件，这对我们个人修炼提高，特别是如何整体协调好走出来正师法救度世人，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都造成了不少影响，带来不小损失。直到一年多以前，我们正式成立了学法小组，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大的变化。集体学法，比学比修，坚定了我们的修炼决心，提高了信师信法的信心。通过做好三件事，大家都有很大的实质的变化。我们每周四天集体学法，以转法轮为主，有时也学精进要旨、红银、大圆满法，有时也学师父在各地讲法和新经文。集体学法归正不良现象，大家知道师父把这部宇宙大法传给我们，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作为大法弟子就要以法为师，以师为尊。然而学员所处家庭环境不同，这个环境对我们来讲就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自己在家学法就比较随便，易受干扰。以我为例，在家学法心不静，有时不能按时学，来客人了、来电话了等，难免受到干扰。晚上在家学法时，有时没学完一讲就困了，还有买菜、做饭、收拾屋子等没完没了的家务活等着你去做。因为学法时间不能保证，就出现了为了学法追求速度、为了学法而学法。由于学法不入心，也直接影响了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做得不好，给助师正法造成了阻碍。所以我们觉得在家个人学法真的不能做到净师净法，即使严格要求自己也还是有差距。在学法小组学法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规定早8:30开始学，前后不到5分钟就都到齐了，坐定后或单盘或双盘，然后每人读一小标题，中间不停，但有丢字、添字或读错的现象大家及时纠正，学完一讲后再交流切磋到整点发正念，下午各自分别做讲真相、劝三退的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集体学法，读错字的少了，有时读完一个标题一字不差，心里非常舒服，坐着的姿势端正了，由原来随便坐到现在双盘或单盘，拿书的方式由原来随便放那儿到现在双手捧着书看。我们觉得集体学法的过程是修炼的过程，从中达到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不能让一个同修掉下去。同修甲在一年前由于忙于儿子结婚，没有一心一意做三件事，身体出现了严重病状，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在正念不强的情况下，有时家里常人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听之任之，痛苦使他见同修就哭，有了要去医院的想法。同修乙和我说起同修甲时说，我们大家要手拉着手，不让一个同修掉下去，共同跟师父回家。经切磋，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就在甲同修家，我们每天共同学法、发正念，互相切磋、互相鼓励，找出不足，尤其注意向内找。 我们也介绍了明慧网上刊登的同修的交流文章，大家很受启发。经过一个星期集体学法，甲同修有了明显好转，从一开始只能读一页法到能正常学法，每天坚持做三件事。有一次在讲真相中劝退十几人，有一次为讲真相粘粘贴，步行十多里路，这在参加集体学法前是不可想象的。把学法放在首位，走出各自修炼路。我们学法小组除了集体学法外，还要求大家在家多学法，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各自读完师父在各地所有讲法，并抓紧时间背法。由于学法抓得紧，所以三件事相应就做得很好。如同修已是2005年得法的新弟子，通过集体学法做到处处以法为师，严格要求自己，除集体学法外，自己起早贪黑抄法背法，现已背转法轮五遍，抄转法轮一遍，手抄师父各地讲法、红银、精进要旨等多本书，为讲真相发信息买了两部手机，为找回昔日同修，他家老邻居往返同修家多次，送去师父经文、讲法、明慧等资料。以同修还自费为新学员买 MP3， 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做得也很好，几乎每天都有三退名单送来。同修丙在讲真相救世人中，开始只是在楼群里做，为了突破到街上讲真相做三退这一关，一次自己用了3个来小时走街串巷，贴出100多大法真相粘贴，并把真相资料当面送到世人手中，回家后才发现脚都打出了血泡。丙同修利用亲友相聚之时讲真相促三退，每次都收获很大，几乎讲一个退一个。在他的带动下，不修炼的老伴儿也帮着送资料讲真相，一次到外地串门带回30多人的三退名单。现丙同修的老伴也开始学转法轮，走进大法中来。集体学法让我们在精进实修中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在做助师正法的三件事中心里充实，去掉了不少人的东西，尤其是怕心、求安逸心等私心杂念。在这里我们希望还没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快走进集体学法中来吧，把握好机遇，时间真的不多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同修闯过了病业关。一念之差而造成两样后果，也就是神与人的区别。我身边的一位同修的病业很重，他当时没有正念看问题，没有从法理上去认识，动了人念，背着他的老伴儿同修到医院看医生。医生告诉他不能再耽误了，赶快手术。在他手术和不手术为难的时候，他周围的同修来了，和他一起学法，共同切磋。有个同修直言说得好，你那是假象，不是病。他老伴儿同修说，常人真心说声法轮大法好还有福报呢，何况你是得了法的人，真修大法了是超常的人。再说了，师父早就把我们当神看了，人怎么能给神看病呢？神也不会得病。大家一起给他发正念，清除他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旧势力在另外空间对他的干扰迫害。他渐渐坚定了正念，神的一面精神起来了，决定出院，重新回到大法中来。由于同修的善心帮助和共同学法，同时发正念，清除了他背后的一切干扰因素和迫害，信师信法，他能进流食了，精神也好起来了。在学法过程中，他深挖自己，向内找。他是生意人，当时的生意很好，来钱也快，把钱看中了，他想给儿子还了贷款，再给自己换一套好房子。师父讲过，我来到常人社会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他把自己的家给忘了，转法轮。他悟到自己由于忙生意，几年来很少学法，基本上不怎么练功了。他以为传递资料、发传单、讲真相就是修炼了，
师父一再让我们在心上下功夫，提高心性。我讲了，哪怕是因为你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或者听到逆耳的话，都是为了你提高，因为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儿去啊？谁要啊？为什么不这样看问题呢？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通过学法，他醒悟了，明白了，他落泪了，知道自己这些年确实没有好好修，就是做点事，也是人在做大法的事，是在做常人中的好人，没有实修自己。同时还悟到，只要不精进学法，不修这颗心，用人的思维做事，就是给邪恶干扰迫害留有可钻的空子，他就要迫害你。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把它变成大法弟子清除业力、去掉执着、提高心性、解体邪恶的好机会。一切用法来衡量，一切要正眼看，坚信师父，兼修大法，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是最正最好的。通过集体学法切磋，大家在法理上、心性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同修发生这么大的病业关在我们身边，也非偶然的，也有我们要去掉的一颗心。我们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造就的，是对我们的警示。学法小组弟子都不同程度地找到了自己的人心、人的观念，懈怠求安逸心强，结症找到了，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我们学法小组每天学法、切磋、发正念，一直坚持得很好。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同修的精神很好，进食也正常了，体现了集体学法的益处，同时给周围的常人也带来了对法轮大法的认可，感觉到大法的神奇，同时也证实了只要学好法、精进修炼，就能改变一切不正的，这是大法的威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切勿再为欲而持戒。今天看到明慧网上的释迦牟尼佛，读到这样一段故事，佛的从弟难陀和美貌的妻子非常恩爱。一天，他正在房里给他的妻子画眉抹粉地装饰着，听到佛在门外起时，就出门进佛。谁知佛引他来到佛的住处，让剃师给他剃了头。难陀一方面不敢违抗佛，一方面又焦急地思念着妻子。佛知道他的心意，就带他到一个山上，那里有一只老年的黑丑猴子。佛问道，你的妻子比那猴子如何？难陀说，以我妻子的美丽，比他的丑陋简直不可为比了。佛再带他到任力天上，看见天子天女共襄娱乐，只有一个宫殿中有天女而无天子。那天女的冰肌玉容，艳丽纯洁，更是迥绝人间。难陀问佛，为什么这里没有天子？佛道，你自己去问他们吧。难陀就跑去质问天女，说人间有佛的从弟难陀，佛导其出家，因出家功德，死后当生此天做这里的天子。难陀欢喜地回告世尊，佛便问道，你的妻子比这里的天女如何？答道，正如虾猴之比我妻，眼丑不可为比了。佛仍带他下来，难陀见于天上的快乐和天女的美丽，就持戒修行，不想人间的美色荣华了。难陀未遇而持戒，阿难作诗讥评他。过几天，佛再带难陀到地狱里，看见大铁锅里沸汤煮人，其中一锅空沸无人。难陀奇怪而问狱卒，狱卒道，人间有佛的从弟难陀，未遇持戒，死后升天，天福享完，当堕死地狱受苦。难陀恐怖，求救于佛。佛说， 你去勤修你的天福吧。难陀道，现在我才知道，不了生死，总不是究竟的安乐，天上纵快乐，终有福尽下堕的一天。关于三途的沉沦，地狱的惨痛，岂不令人心惊胆战？现在我不要升天了，只求世尊慈悲，渡我出生死苦海。于是佛为广说四谛妙法，七日之中成阿罗汉。看完这段故事，莞尔之余又肃然惊觉，细细想来，自己又有多少时刻在为欲而持戒呢？比如自己脸色有时不是很好，有同修建议我多睡，注意营养，自己居然动心，听某同修说自己坚持练功，皮肤变得细嫩，于是有意无意的在练功上也就坚持得很好。练功确实能够改善皮肤，改善本体，可是为了美容，为了健康而练功，这难道不是为欲而持戒吗？比如孩子也修炼，在学校成绩一有下降，就这么提醒，你得向内找，看看是不是这一段修得不精进。修炼好像成了提高成绩的手段，成绩好像成了衡量修炼的标准。大法修炼确实可以开智开慧，可绝不是为了常人中的什么而给你开智开慧的，根本上还在意着成绩的好坏，这难道不是为欲而持戒吗？比如发正念时，避免迫害，保护自己的心不去，清除邪恶的目的不是纯粹的为了救度众生，多多少少带有自保的成分，为了保护自己而发正念，这难道不是为欲而持戒吗？比如讲真相，有时不是一颗纯净的佛心，彻底的无私无我，而是偶尔冒出一个小小的我来，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圆满而救人，这难道不是为欲而持戒吗？不能彻底的放下成人的东西，而是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佛不放，修炼当然舍不得放下，可是常人的东西也舍不得无条件的放弃。知道修炼要吃苦，可是常人中有不舒服的事情就往外推，师父讲的法当然相信，可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也不敢立刻断掉，为修炼中得来的福分而沾沾自喜，为常人中失去的东西而心绪低落，这根本的执着不去，怎能算真修呢？当年难陀一旦了无因果，七日之中成阿罗汉，我们是大法修炼，修得更快，在最后的修炼时刻，希望能和同修一起早日同化大法，根除最后的人心，彻底从人中超脱出来，真正成就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斩神通，清邪恶，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的慈悲不要再被邪恶利用。看了同修写的营救同修的目的和基点，不单是为了救度攻坚法，我也有一点想法和同修交流。如许多同修所言，邪恶攻坚法机关的人员，他们也是众生的一员，也是被救度的对象，但是他们与其他众生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在邪党迫害大法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参与了迫害，或多或少都造了罪孽，有的人是为了利益的驱使主动的干着，有的人是被动的干着，时至今日，有的还在助纣为虐，继续迫害大法弟子。他们把同修抓走，还假惺惺地说没有办法，身不由己，让他抓人他就抓人，让他打人他就打人，好像他一点责任没有，这只是为他自己的罪恶行为找借口。对一件事情有好几种处理方法，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就是在区分善恶。我的单位在大陆是一个比较大的单位，96年邪党开始迫害大法时，邪党公安机关让各单位报练法轮功人员名单，单位领导马上派人去邪党公安机关了解单位中哪些修炼人被记录在他们的名单上，然后就把被他们已知的人员上报，其余人员不上报。 从99年迫害开始到现在，每把一个同修送邪党洗脑班洗脑，单位领导用各种方法把邪恶应付过去，保护了大法弟子。从99年至今，除了极个别偏僻地区外，几乎人人都看见过真相资料，真相资料几乎遍布中国大陆，都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作为邪党专政机关的执行人员，他也可以不干违心的事，让他去抓人，他可以去转一圈说人不在等等，用什么办法都可以应付过去。大陆某邪党公安机关领导把下面交的真相资料锁在柜子里，向上级汇报，我们这里没有发现法轮功资料。当然，不但邪党专政机关有不能被救度的人，就是普通民众也有利欲熏心被邪党洗脑的人。遇到这些人怎么办？就是让他们马上遭到报应，不能让他们迫害大法弟子。他们要打电话报警，叫他们嘴说不出话，手不能动。他们要抓人，叫他们定在那里。只有这样才能震慑恶人，不敢对大法犯罪，才能减少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世人。要让坏人清醒地知道，体会到迫害大法是有罪的，是立刻就会遭到报应的。由于他们死心塌地地跟着邪党迫害大法，阻挠大法弟子讲真相，使多少众生不能被救度，将被淘汰。从这一点讲，他们也是杀人凶手。对坏人讲真相，是在他没有犯罪企图的时候。如果他不但不听，还要报警、抓人、打人，那就让他马上遭到报应，制止住他的犯罪行为。恶人敢于行凶，敢于迫害大法弟子，他们认为有邪党做靠山，有强大的国家专政工具，可以想抓你就抓你，想打你就打你，不但不会受到处分，还可以受到嘉奖提升。大法弟子受到无理迫害，没有地方申诉，只能任由他们为所欲为。如果我们心态纯正，在恶人面前发出强大的正念，展现出神的威严，使他们不能也不敢干坏事，可能就不会发生同修被迫害了。一个常人怎么能迫害神？怎么敢迫害神呢？大法弟子对众生慈悲，制止恶人的犯罪行为，这也是慈悲。他不对大法犯罪，他将来有机会明白真相，退出邪党，他的生命就有救了。善恶有报是天理，不管什么人干了坏事都得偿还。在个人修炼阶段，你可以让人打完左脸再把右脸给他打。我们现在是跟随师父正法救度众生，不仅仅是个人修炼。当然，我们在救度众生中也需要去各种执着心，也需要提高，但是不是在邪恶的迫害中提高。我们是大法的弟子，迫害你就是迫害大法，不是对你个人的修炼考验。保护你的尊严不受坏人侵犯，也是在维护大法的尊严，维护大法的神圣。常人社会也没有这样的理，看到别人有生命危险，先把思想境界提高了再去救人。我们不管是否有漏，讲真相时都不应该受到干扰，都不应该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你认为你受到迫害，是因为被邪恶抓住执着。我们是修炼的人，不是神，所以还会有人心存在。如果都是神的状态，那就是神在人间度人，也不存在修炼之说了。我们在平时生活和工作中和常人发生矛盾，是应该找自己的问题，慈悲众生。但是讲真相，救度众生，面对邪恶迫害，如果还认为是自己有漏造成的，那就是认为邪恶迫害有理，应该受到迫害，默认了邪恶的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站在法的基点上证实法。前段时间，我弟有三名同修在讲真相时遭到恶警的绑架，为了尽快曝光恶人恶事，营救同修，我们迅速行动起来，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以各种方式参与对同修的营救行动。有条件的同修马上收集来关押同修的处所及相关责任人、恶警的住址、电话和联系方式，并予以上网曝光。更多的同修汇集成强大的正念，打真相电话、贴不干胶、发劝善信等，迅速参与进来。 还有的同修从法上出发，正面通过有关方式和渠道，面对面讲真相，一扫邪恶阴霾，彰显着法的神圣和威严。而遭受迫害的同修的亲属，在同修的慈悲帮助下，明白了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是无罪的，罪在恶党的这场迫害，罪在邪恶的非法绑架，于是也理直气壮地到关押场所去寻要自己的亲人。就这样，三名遭非法绑架关押的同修很快又重新回到正实法的洪流中来。前后整个营救过程，我从中体会到，只要我们整体配合得好，无私无我，正念正行，站在法的基点上，一步步把讲真相讲到位，世人真正明白了真相，我们就会取得较好的营救效果。在此也交流自己的一点体会，目的是为了我们今后做得更正更好些。一，去除怕心和事不关己的心态。有的一听到同修被非法绑架和关押，痛心之余，随之怕心也起来了，不是正念十足的主动参与整体营救同修，而是只顾躲在家里学法，讲真相的事不做了，觉得那样不安全，潜意识中有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还有的在营救同修时，对自己认识的同修比较用心，而对于不熟悉的同修则往往不太关心，疏于救助，让旧势力钻了同修分别心的空子。我们同修一部大法，肩负神圣使命，相约来在世间助师正法，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选自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当同修遭受邪恶迫害时，我们不能消极等待，而任由邪恶迫害我们的同修，应该及时曝光邪恶，震慑恶人，让同修脱离邪恶的魔窟，继续投身于救度众生中，才是我们该做而且是应该做到家的事啊。反迫害救同修，为的是我们能更多更好的救度世人。几年来，每次参与对同修的营救，我都在扪心自问，自己把受迫害的同修视为同门弟子了吗？把同修当作亲人用心去营救了吗？过程中自己能做些什么，或主动做了什么？与此同时，看到有的同修在救人的关键时刻还只顾怨声连连，不是正念加持同修，而是冷漠指责，内心感到非常痛惜。其实无论同修在修炼中是否真的有漏，有执着当然应该修去，都绝不能成为邪恶迫害或考验我们同修乃至整体的理由啊。此刻如不去营救，反而一味对同修指责，那不正中邪恶旧势力分散整体力量的圈套了吗？二，向内照，明晰法理，在法上修正自己。记得同修这样说过，向内照，邪恶自灭。就是说，在正实法反迫害中，我们不要忽视了向内找、向内修，要不断查漏修心，及时以法规正自己，从而使邪恶无空子可钻。这样我们才能稳健地做好三件事。交流中看到个别同修，包括我自身，有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太注重从法上正念而理性地看待修炼中遇到的问题，有时人云亦云，心态不够稳定。如一时风声紧了，敏感日到了，讲真相救人的事就不做了，再加所谓的避风头。而一旦看到周围环境宽松了，就什么也不在乎了，觉得目前邪恶大势已去，应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其实我们只有时刻以法为师，取中做好而不走极端，才能真正做到法上精进，讲真相救人才能取得更好的实效。还有就是我们要严谨的修口，如谁是资料点，什么设备和项目，哪位同修怎样付出，同修谁谁交往频密，哪些技术同修如何，或者哪天同修要开什么交流会等等，我们都要注意修好口，尤其对一些不够确实的消息，更不要不分场合的传来传去，以免给本地正实法带来障碍和隐患。师父在转法轮中针对修口曾单独做过详尽的注诉和明示，由此可见修口之重要。有师父的法在，有意无意间我们不能不注意修口啊，否则一旦因修口之漏造成正实法的损失，那岂是一句自己无意修口就能含纳和承负得了的问题啊。多少同修面对邪恶的非法关押和残酷迫害， 都能舍尽一切的维护法、保护正实法的同修，我们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怎能不注意修口而被邪恶钻空子呢？手机电话的通讯安全也是我们不能忽视。